好像红
好，我想是每个人都分享到了哈。那我先不问大家的恩赐，你自己留着。那我只是要问，今天你来这里，你想要学什么？发掘自己的恩赐。好，还有呢？
管理我们自己的恩赐。
管理你的恩赐。OK， 好，很好。还有呢？
更了解一下对。底层的那个恩赐就应该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做那个神喜欢的好管家。
做神喜欢的好管家。 OK， 好，恩赐就是神给我们很多的，其实就是资源。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善用，而且去发掘出来这些资源，好好的去善用、去管理，让我们的这一生从神得着的东西不是被埋藏起来的。好，那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蕊萌，交给蕊萌姐妹，她来给我们先分享前面的部分。好，
谢谢。那因为刚才市长没有机会介绍，那是其实是这样子，不是他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资历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介绍的，就没有给他 file 这样子。那我简单的讲一下，那我叫杨蕊萌，也叫 Sandra。那我现在是正道福音神学院的神学生，我在念 MA。那我自己的服事呢是在 WANA 的基督福乐之家教会做教牧的中文编辑啊，是我自己现在个人的服事。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点关于恩赐方面的东西。那可不可以请帮我按下一页？那。就是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下圣经中关于恩赐的一些的讲论。那刚才三长也有讲到说恩赐是什么，其实恩赐很多人的定义不一样。那其实我们也会有人觉得是能力，有的人觉得是性格。比如说一个人很喜乐，他会觉得说喜乐也是他的恩赐。那有的人很能干，那能干是他的恩赐。所以我们只简单把它定义为这是神的礼物，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所谓的属灵并不是说一定要讲道才叫做属灵，而是因为它既然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它是属灵的礼物。那简单的也提到说恩赐的目的是什么，荣神益人，我觉得这里大家是都很清楚的。那恩赐也是为了造就教会，也是让我们更有效的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好，下一页。那我想关于恩赐的基本的这些的定义和目的应该不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是关于恩赐的分类。其实恩赐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那我今天简单的介绍的就是这种叫做动机性恩赐，就是动机性的分类方法，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他所讲到的，就是在后面他讲到说预言、做执事、做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这就是最常见的所谓的动机性的分类方法。那这种呢是比较针对于说我们的心态，我们服事，我们平常行事为人，我们自己的心比较倾向哪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你平时心里所思所想的，你希望带给大家的，你的切入点是预言呢，是劝导呢，是怜悯呢，这是一个动机性的恩赐。那一会儿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测验来帮助大家看说您的动机性恩赐是倾向于哪一方面。下一页。另外一种是所谓的这种是所谓的执事性的恩赐，就是在所谓大家可以做的事情，这也是很常见的，看到医病、行异能、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先知、教师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这是通常是说你在做什么。那动机性跟这种执事性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你可能是带着怜悯的心来帮助人，那您的动机就是怜悯，那你的执事你所做的是帮助人。那也许说你的动机是劝导人，所以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希望我能劝导他归正，这就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来了解自己，我们的动机性恩赐是什么，我们的执事性恩赐是什么。下面一页。那这一页他是讲到的，通常是教会里最常见的，从职就是从职分的角度来切入，那就是 看起来最属灵的一组分类方法，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这一种，有的教会是觉得说平信，所谓的平信徒，也就是在没有被案例成为神职人员也可以做这些。那有的教会认为一定要神职人员才有，可是我相信在神的心意当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发挥这些的功能，而不一定取决于形式。那这是关于从职分的角度来看，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那就是关于分类这种的恩赐的分类方法。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到关于恩赐的分类，有什么疑问吗？简单的。好，下一页。
像那个刚才讲职分是说职场的
对，职分的不，职场的职
场
是。
另外一个是
执事，长老执事的执事，就是你做事情的。对，那OK， 不过我只会写简体字，对不起，对不起，我尽量写繁体好了。动，需要动机。然后第二个是执事，第三个是职分，真的很抱歉，我这个字不会写。
好，
我只会写到这样，对不起。好，
等一下，你刚刚引用的是保罗第几章？
十二章，
罗马
书十二章，
12章3到8。
对，大家可以简单的记一下经节。
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还有28节，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第12章那个是词语，
动机、执事、职分，这样。对，也有称为服事性恩赐的，就是说法不一样，它的意思都差不多，就是比较针对你在做什么这样。那刚才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什么是恩赐跟恩赐的基本分类，但是我想大家更重要的需要是希望了解说您自己您个人的恩赐是什么。所以下面请大家看我们后面的 PowerPoint， 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很简单的小测验，就是有关动机性恩赐，请大家来帮助大家来了解我们心里面那个最大的心态上的负担是哪一方面。好，假如您的一位朋友住院，那您去探病的时候很可能会讲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哦，这是很本能的反应，天气、时间、车程这些不算，就是那种打招呼不算，就是某某这种不算，就是后面的是请大家来看您会讲哪一种。都看得清吗？还是需要帮您念一下？有没有人在看的上面有困难？好，那我读一下好不好？好，第一种是说对这位病人说，这里有份礼物是给你的，然后你也不必担心，因为我已经帮你记了账单，帮你收拾了家，帮你洗了厨房的碗，就是帮助他这样。那第二种是说，我来看你之前我查了健康百科全书，我想为你解释你这次为什么会生病。第三种说，你有没有买保险啊？经济上有没有困难？第四种，你有没有想过如何透过这次的经历跟所得到的去安慰别人呢？第五种，你有没有想到神借着这次的疾病教导你什么呢？有没有想到什么隐而未现的罪？第六种，我已经替你安排好，有人到时候送东西给你吃，早上猪肝汤，晚上鸡汤，明天当归汤，你只管好好的休养补身就是了。最后一种，我听见你入了医院，心中很难过，特别赶来看你，你现在好一点没有？请大家在自己的 paper 上面记一下，您会选择哪一种？那如果有人您觉得说我会有可能好几种，那最多不要超过两种，因为太多的话就很分散，好不好？是。
如果你这个趋向里面，我不会做任何一项。
那就是看您比较偏向于哪一种。那您要不要把您可能会的先写下来，然后我们之后来解释这七种对应的，也许您可以在其中看到有没有一种是比较接近您的想法。大家都做好了吗？选好了吗？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就是所谓的动机性恩赐。 教导、怜悯、治理、先知预言、劝勉、施舍、执事。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种，也就是觉得说我会帮你洗碗、记账单、刷房子的人，就是所谓的执事性恩赐。这种恩赐的这种心态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愿意来做事情，而且对做事情有主动性，愿意亲手去做。跟人家讲，我帮你有查百科全书，我来告诉你为什么生病。这一种呢，是比较偏向于原理跟原因，喜欢分析资料，帮人找出原则道理，就会分，而且心中会很自然的去想，如果出了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是教导的恩赐。第三种，问人家你有没有保险呢？有没有经济困难呢？有没有可以帮你的？就是所谓的施舍恩赐，也就是比较会很迅速、很快的去想到别人在经济跟物质上的需要，而且很愿意来提供帮助。补充一点，刚才那一点不在于你很有钱才可以做到，而是一种心态。OK， 那第四种劝勉，就是跟别人说就是刚才的第四种心态，我可以再看一下，我也不记得他叫什么，对不起。安慰别人，谢谢。就是你问他，你鼓励他，首先去你是在跟他讲说你已经得着安慰了，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如何去安慰别人？也就是说，这种的弟兄姐妹会比较希望说，我鼓励你，我建造你，然后也鼓励你起来再去建造别人。他会很希望对方既可以得着安慰，又能够站得起来，是劝勉性的恩赐。那这种是非常非常酷的，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你知道神为什么让你生病吗？那这种就是所谓先知预言的恩赐。其实它不一定是骂人哦，是因为这种的恩赐会让人比较去切入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不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他也会讲我做错了什么，我们大家做错了什么，因为他的切入点就是错在哪里，我们的罪是什么。然后他会比较强调一些责备的话，那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想去指出问题所在，他不一定是想骂人哦，只是一种恩赐。好，下面是说，看我帮你准备的汤，他送猪肝汤，他送鸡汤，他送当归汤，很好喝哦。那这种的恩赐是比较倾向于治理，也就是说他很擅长统筹跟安排，去使弟兄姐妹来安排其他人来做事情，也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做，而是他的恩赐跟他所兴奋的，他所倾向的更偏于安排跟统筹，所以是治理性的恩赐。最后一种就是进门就问候人说，请问你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听说你生病，我很难过。那他的恩赐是比较从感受切入，也就是认同别人的忧伤跟需要，让对方知道说他的感受、他的软弱是被人认同的，并且被接纳的。那如果你有甚至说做错、跌倒、软弱，那这种恩赐弟兄姐妹呢，也会来鼓励跟建造你说，我晓得你软弱，因为我也软弱，我认同你，你不要羞愧，神建立你。他们的心态更倾向于认同、接纳跟怜悯，就是照顾他的感受。所以这种也是跟刚才的劝导有点相似，可是不太一样。在大家的讲义后面，我有附一页附录，那一页有对有列六条，其中会对一些比较相似的恩赐有一点点的分析，就是说这两种虽然看起来相似，但是不太一样。不晓得有没有帮助到您看到您的恩赐呢？是，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会友也好，是出信的或者什么，
是，
我个人是觉得对那个人会有一点非常的平常的有一些认识，
是，
因此你所分析的刚刚这个迹象的迹象不会是固定的在某一项，
是，
我们去探访的目的是要因人而异，所以我会
是
你刚刚的问题我不能归纳，
是，可以明白，因为您比较在想的是说我们要针对对方的需要来提供帮助。那这个测验的目的是说，如果他是您的一位朋友，也就是说他不一定向你求助，你只是因着关系去探访他，你会本能的想要给他什么？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根据你刚刚的分析，
是，
我觉得比较是自我主观一点，
而我去看人是因着对方的需要，会有所机动性的不一样。
是，
所以我刚刚对七个问题我不能不晓得根据哪方。
是，那请问刚才的七种恩赐有没有帮助您了解到您比较倾向于哪一种？
有一些，因为我怎么讲
呢？
没
这
么说，没这么多。
是，
对，不是叫很多，因为神教导我们是比别人多想到别人。
是。
当我去看一个病人住医院，我不可以主观的。
是。那这样听起来 ，maybe 您更倾向于怜悯跟劝慰，因为你会想对方的需要，而不是去跟他讲。你犯了什么罪没有？对不对？
我想问这个，你刚刚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你刚才的问题，我想你这个问话的方法会 mislead to somewhere， 好像是说你去的时候第一句话没有经过你的大脑，就想一讲一句话 ，OK。通常我们会有一个客套，就像人家说，如果我听到听他比那个他出来在哪里，就是比你。那我想是。人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你们才会去探访，所以在从这个时候才能够指出来其他的这些。
是的，谢谢您。首先呢，那可能说这个测验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全备或很完美的测验，它只是能够希望帮助到一些人可以有助于去发现自己在想什么。那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认识，那更好，因为可以看到大家已经能够更系统的去想自己的恩赐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就，
我想我也补充一句好不好？是想法，就是。其实刚才蕊蒙他有提到说，那个不包括你一见到他的时候的那些客套话啊，什么天气很好啊，什么啊 你住院了好几天啊，你孩子好孝顺啊，不包括这些，而是说可能比较是像说，经常说我认识这个朋友，我知道他的生病了，但我去看他的时候，我的心里头，我可能不只是去看他，我心里头有一个念头，有一个目的。我希望可以带给他的是什么？比方我希望带给他的，给他一些安慰，我希望给他一些经济上头的，可能给他一些帮助，我可能提供给他一些医疗的 information， 好，类似这个样子。如果你心里头你会有这样子的倾向的话，那个就会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恩赐的一个着力，
或者我就是要整理 conversation 以后，你还能够切入他的重点，他需要的是什么？
是，
然后你根据他需要的去跟他讨论，或者给他建议。
是的，是的。其实，尤其是姐妹们比较会想到说，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这个其实也蛮靠近所谓的怜悯跟劝慰的，好不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个 section 就是所谓的个性分析。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所谓的个性分析。个性分析本身是一件非常中性的事情，没有属灵不属灵，也没有或好或坏，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同，我们的个性也不同。恩赐是神给我们用来做事情的，他要我们容身一人，要我们自己得造就，要我们造就教会。但是神也给我们不同的个性，而这个个性是属于我们个人的，是这种恩赐的载体。不同的个性的人，即使有同样的恩赐，也会有不同的发挥方法，才能达到最大的果效。所以我们今天也设置了一点点的测验，可以帮助大家来了解自己的个性，希望可以让大家能够知道更好的如何来发挥我们自己的恩赐，也能帮助其他人来认识他们的个性的恩赐。那大家手上的讲义的第一页，就是你们刚好可以看到的，就是关于它这个 DISC 四种个性的一个对照表。这里简单的介绍是说，这个是本身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个性分析法。那因为人地球上有超过65亿，那它这里只有四种性格，当然不会15亿人都是一个样子，它只是一个大体上的倾向。而且很多人会是比较 mix， 也就是你可能有30%是哪一种，10%是哪一种，所以这个不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绝对的答案，但是可以帮助您更了解自己。它的 D 代表管理型与实行者， I 代表表现型与影响者， S 代表平易型与人际者，也就是注重人际关系的人， C 代表分析型与思考者。他们没有或好或坏，只是不一样而已。那大家看到的表格会是一些 比较像是参数或者是强烈特征对于这四种的描述。那可以请可以看，不好意思，可以看下一页吗？啊，再下一页。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个性，就可以把 N 就可以跟 N 次综合起来，找到我们的服饰的岗位。比如说，如果您是一个很有治理 N 次的人，如果你的个性是依从者，可能您比较适合做 office 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是领导型的人，那么你可能适合做 manager 的工作。这就是一个配合跟定位的帮助。好，这是大家看到下面那个表格是空白的，它是比较说在这个测验当中会看到所谓的反应力跟果断力，我们会用这两个参数来评估说您的所谓的 DISC 这个测验当中您更偏向于哪一型。请您翻开讲义的第二页，这个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请大家来测验。上面的表格是测验行为果断力，下面一个是反应力。那在它每一行都会有两个选项是强烈的对比，请大家在您觉得您是哪一项就在哪一个挑勾或者做个标记。如果您觉得这两种我都有一点，请您选择倾向强烈一点的。如果您觉得倾向不太强烈，我有时这样有时那样，完全50%，请您自己做一个特别的标记，好让你知道这是50%，好不好？花一点点时间来选择。如果已经有人做完的话，可以看一下前一页的那个表格，也就是关于四种性格的描述，我一会儿会稍微的解释一下这个表格。大家都做好了吗？有没有人需要更多时间？所以都 OK 了。好，如果大家都 OK 的话，我再来解释一下所谓的 DISC 到底是什么。都 OK 了吗？好，所谓的刚才我们很快的带了一下所谓的 D， 就是所谓的管理型跟实行家。那大家可以看 PowerPoint， 也可以看你们的讲义，因为这上面都有。这种风格的人呢，他的生命形态，他希望凡事情有控制，而且能够很快看到果效。我要你去，你马上就要去，这是他的理想，他的生命形态。可能他自己也是这样，你叫我去，我就马上去，不一定是专门针对别人，而是他的风格。那他的动力是什么呢？什么可以让他有动力挑战？今天神挑战你，或者今天机构挑战你，你可不可以做到这件事？或者说你能不能达到这个成果，会是这种性格人比较大的动力来源。他的理想的世界，也就是他所期待的是世界可以被控制， 不是说不一定是被他自己控制，而是他会比较希望世界有秩序、有权柄，会那个架构比较明显。那他的这一种风格的人在工作上面会很倾向于他个人的方法，因为他会认为自己，他会比较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就是他的这个想法。那他喜欢改革，别人给了我一个传统，可是我想把它改变，因为我觉得这样更好。那他说服方，他会说服人的方法切入角度是你在做的是什么，这件事情是什么，他会去解释一些东西，是他比较常用的，这些都并不是绝对的，是他们比较偏向的方向。那他比较害怕的事情就是失去控制，我没计划，我没架构，这个活动没人管，是他最恐惧的事情，会最有焦虑感。那他最常说的是什么？现在立刻，我要比较强烈的控制跟很强烈的效率，这种的风格比较称为管理型跟实行家。第二种就是所谓的表现型或者影响者，那他们的风格是非常的喜欢在人前有表现，喜欢投入活动，很积极，很活泼，很火热，很兴奋，很有激情跟创意，但比较容易改变，因为他太有创意了，可能这个创意还没做完，下一个创意又来了，对不对？那他的动力可能是别人要肯定他，他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他会比较觉得说我会更有力量走下去。那他希望都很快乐，大家都快乐，我快乐你快乐所有人都快乐，他们会希望创造这样的环境跟氛围，也会希望带出这样的团体跟结果。那他们的工作方法比较着重于说这个方法可以让大家兴奋，可以让我兴奋，可以让我同工兴奋，就是他会比较从这一点来切入，我们如果这样做就会能看到什么什么，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啊，这就是这一种人比较倾向的方法。他们喜欢什么呢？做梦，这不一定是负面的哦，为神做大梦，为神做大事，这是好的，对不对？那他会比较有这种勇气跟想法。他的说服方法就是谁 who， 我们追求的是耶稣，今天讲到的是谁，我们谁在参加这件事情，我们是谁，他会比较在着重人的部分。那他很害怕失去什么呢？面子，因为他这种的性格非常的希望被肯定，他很喜欢投入团体，他很兴奋，所以他会需要别人给他回应，别人肯定他。那如果说别人都否定他或者排斥他，但当然人人都不舒服，可对这种人来，这种性格来讲会是比较大的一个挫败感。那他会最常说的是为什么不可以，就是 why not， 很可以想象太有创意跟太活泼的想法会被否定的机会比较高。那他也会常常说为什么不可以，他不会说啊你不行就不行了，他会有点坚持，这也可以说是这一个种性格的一个特点。第三种叫做平易型跟人际关系者，他的生命形态就是和谐牧养，做事情关怀人，非常的踏实稳重。他的动力是什么呢？和谐的人际关系，我们彼此之间有很美好的关系哦，这是人际关系。那第一种会比较倾向于我们的事工带出什么样的果效，这个活动可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第三种人就会想说我们可以建造我们的关系，我们可以跟谁谁谁建立关系，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怎么样，这是他们比较注重的方面。那他们所理想的就是和谐世界，大家都很和平，很安静，很宁和，这是他们比较期待的，他们心里所向往的。那他工作方法容易，你看他讲60遍他也不会听你啦，你就写条条子给他嘛，很方便啦，这是很容易的方法。那他不一定要很兴奋，也没有很坚持自己啊，你说的这个方法更容易，就这样做好了。他们比较倾向于容易的方法，简单省事。他们喜欢看，不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哦，但他会去看他在讲什么，他的性格是什么。哦，那这件事工这样子还蛮有趣的，他会去看，他不一定会讲，也不一定会起来带头。那他的说服方法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他们会讲很多的道理跟理论。他很害怕失去朋友，因为人际关系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一旦关系上有破裂，朋友之间有冲突甚至误解，会对这一个个性的人来讲有比较大的伤害。那他们最常做的就是 Hi Hello 今天好吗，对不对？他们因为人际关系嘛，所以他们会很喜欢打招呼，这是他们的特点。 那最后一种叫做分析型跟思想者，因为他们想的很多，所以这一种性格的人会比较倾向于完美主义，因为他会花很长时间去想，他会希望把每一个方面都想到，所以去尽力追求完美。他会分析，对很多东西有深入的想法，那他会去研究圣灵到底是什么，三位一体是如何三位一体的。那可能这种人会比较花时间花心思在上面，那他们也是比较擅长做企划的人，因为他们会去想我们活动的流程要如何安排，我要提前想到这个可能会出现的状况那个状况，他们会想的很多。他的动力是正确，既然我们已经想了这么多，我们就要做得对，所以他们比较强调正确，就是如果这事是对的我们就去做，如果这事不对我们就不做，他们比较强调这一方面。虽然人际关系上很多时候没有对或者错，可是这个的确是他们最大的动力。也就是说，如果您的会友或者您的弟兄姐妹是这种性格的人，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对的，他们会比较有动力。也就是说，哪怕没果效，哪怕不兴奋，哪怕别人误解你，可是你为神说话这是对的，他们就会有动力。所以这种风格的人会比较注重正确，那他们希望完美世界，就是他，因为他们在追求正确追求完美，那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方法，这是正确的方法，他们就比较愿意去做，因为这是他们所注重的。那喜欢研究，喜欢思考，那说服方法就是说怎么做，因为他们都在想嘛，在做企划，他会去找出各种各样的方案，这是他们的风格。害怕失败，因为他们希望正确，当然也希望成功，所以那失败会是对这一种性格比较大的伤害跟打击。那他们最常说的，我想应该是有很多种意思，就是啊，对。那不晓得这样简单的介绍了这种四种性格之后，大家会如何觉得自己呢？会觉得自己有没有办法觉得自己是属于 D I S or C？ 又或者您可以画出一个比例来，比如说，我觉得我是30%的 D 跟70%的 I。我们看下一页，再下一页。就是说如果简单的来描述这四种人。C 是依从型，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平易人际关系者，他们的反应力比较弱，果断力比较弱，不是说不好，这是性格，这不是能力，这是性格而已。所以这是 C 型、S 型、I 型、D 型。您可以现在就在这张表格上感受一下您的位置。如果您觉得我是极端的 C 型，我这个人天生就是 C， 你就可以点在这里。你说我是绝对的 I， 我就是能影响世界，你可以点在这边。如果说我觉得我在 F 跟 I 之间，请您点在中间。根据您自己对自己的这种感觉的比例，您可以点下去，好不好？在图上点一下，看看觉得您的性格在哪一个区域。
好像是刚才的是。
我们会再对照。好，大家都有点好吗？为自己简单的定位一下。好，都有点好吗？有没有人需要更多时间？好，那现在请大家再看一下第二页，刚才我们所做的果断力跟反应力的指标。我这个因为时间关系，那个我就不详细解释了。请您统计右边选项您有几个勾，就是您有几项是您在右边的。因为上面的果断力是11项，所以如果您11项都是选择右边的表现方式，请在下面写11。那如果我刚才也有提醒大家，如果您觉得这种方式您是一半一半，您要做个标记是 5， 所以有的人的成绩可能是 8.5， 可能是 4.5， 因为这是只是帮助大家一个了解自己，所以请大家把这个数据统计出来，把下面的数据也统计出来，就是您右边的数目为准。有可以吗？现在统计一下。如果大家都统计好了的话，请再回到之前那个表。反应力，就是13的那个数字，请您找到 从零，从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如果您的表现、如果您的表现是十三，请您找到这条线。您的表现是几，或者是几点五，甚至几点七五、几点三二一都可以。如果您自己有那么详细的评估的话，找到这个坐标，然后我们再根据果断力找到那个坐标，请您把两个坐标对照起来，找到您性格的点。好，好，比如说您上面的表格行为果断力是五，果断力是五，那五就是
果断力，
对，是果断力是直的，就是一一二零一二三四五，这就这条线。如果你刚好您的啊、反应力是十三，你的反应极其敏捷，这是你的，那你的点就在这里，也就是。也就是啊、在稳定型跟影响型之间，就是绝对离开这两种类型的人。如果您的反应力是六，那就是这边，然后如果你的果断力是十，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两种之间。如果您的两个都是三，一二三，零一二三，就是您反应力也是三，果断力也是三，就是在这一点，那就属于蛮明显的异同型，可以明白吗？有没有困难？是，不好意思。好，那请问大家有没有谁刚才光看 DISC 的自测跟这个测验是完全重合的？哦，好棒，好棒。那有没有人差距很大的？就是我看 DISC 的介绍，我觉得我是这个型，结果测出来是相反的类型。有没有人这样差距很大的？哇，也有差距很大的啊，蛮有意思。当初我第一次做这个测验也是，就是我自测的结果跟我做指标的结果就发现完全的不一样。这很可能是因为神原本放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个性，但是随着环境的影响，随着您工作服饰跟各种各样的缘故，您的性格有所改变，可是神跟你的本性还在，都没有任何的不好，这只是性格的变迁，就会使得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会比较 confused， 我们会比较不清楚到底使我快乐的是什么事，我到底最愿意服侍的是什么事。所以那也今天的测验都很简单很基础，但是也希望能够帮助您有一点的了解，尤其是如果您发现您的测验的差异很大，跟您一开始所对自己的认知觉得很不一样的，那我也鼓励您可以可能再去多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或者到我们学校来拿一些课，然后帮助您更清楚地找到自己的服侍的定位，好不好？谢谢您，我们把时间交给 Sandra。
谢谢瑞文哈。所以你看这个虽然他很年轻，他是我们学校的神学生里头历年入学的神学生里头算是年纪最有 potential 年纪最轻的那一个阶层的数一数二的。感谢神。好，我们刚才在大家都已经从这个课程里头，有没有人以前有做过 DISC 的测验，然后你觉得那是多久以前做的，然后跟你现在做的结果不太一样的，你以前做过是不是跟这个一不一样？刚才你们两位有点头，不一样。好，
差不多，
差不多。 OK 其实这个会变的。我第一次做的时候，第一次做这个 DISC 的测试，大约是1996、97的样子。那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I 型、D 型，大概可能是在这个位置的，绝对的 D 型的。然后等到隔了大概七八年之后，我再做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大概跑到这个位置了。好。还是比较倾向于 D， 可是其他的部分就有改变。其实这个是真的，个性 DISC 没有绝对的，不是绝对的不好，因为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uniqueness。 那随着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的生活的历练，我们跟神的关系在靠着神的恩典来调整， 我们会越来越平衡，我们一定极端的通常都会慢慢的趋向中间，趋向啊跟你互补的一些部分。好，请我们看下面的。所以不要怕你今天发现的你的结果啊，跟你想象以为你自己的定位可能不完全一样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去否定啊，你不要否定自己的优点，也不要掩饰自己的弱点，因为其实这神，这就是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 uniqueness。Otherwise， 你跟你旁边的姐妹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两样呢？如果你们都是啊、完全这个百分之百的 match 的话，那啊、你们在一起也许都会觉得很无趣了。那更何况神要需要的。好，希望就是透过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每一个人多样性的这样子的一些特性，它就可以使用我们可以去成就许许多多更丰富的哈事工，也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世界能够更多彩多姿。所以你怎么去发现，怎么去发展你的个恩赐，这是几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你不要否定你的优点，不要掩饰你的弱点，不要害怕被人家发现你的软弱，好，也不要限制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潜能，更不要去限制圣灵可能在你里面的工作。亲近神，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会有成长。好 ，DISC 就是我们讲那个 computer 的那个 disk， 所以神可以重新 format 我们的 disk。我们当中，我也要提醒一下啊、哦。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走过了一些年岁哈，然后觉得说现在新的这些科技什么好，可能我不太跟得上了，我放弃了，我不需要跟着别人，跟着我的儿子辈孙子辈跑什么 computer 啊什么，就以至于我们就说我们都是 BC 的，都是 before computer， 不去接触电脑。不要怕，因为神，你愿意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动力去更多的去学习，学习透过电脑可以有更新的一些突破，一些成长。好，我就是顺便一提。好，下一个，谢谢。彼得前书，刚才我们的市长一开头他也有提到，好，彼得前书，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我们都有百般的恩赐，我们怎么样子成为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在 Rick Warren， 就是马鞍山教会的那一位牧师 Rick Warren， 他提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理念，就是 shape。有没有人听过？可能你也听过。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再 refresh 一下下一章。shape 是什么呢？ shape 其实它是从五个条件、五个方向来看我们的人，来评估我的人生，也思考我的定位，然后来期待神你怎么样子来调整。改变，给我充电，给我 refresh， 然后可以更合乎神的使用。 S 就是表示是 spiritual gifts， 是神给你的特别的才能，给我们服侍的礼物。我再强调这一个 spiritual gifts 不是只限于我们讲到的那些，你要一定要有医病的能力，要有说方言的能力，要有去行义的能力，不是只限于那些，而是说神给予你那些让你可以去运用了，让你自己有得到帮助，而你也可以看见你做出去的事情可以让别人得到祝福的，那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你的心智，我们到这个年岁，其实真的是问出你会发现你过去你做什么好像心里头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对于什么样子的事情特别有负担。好，比方我们有的人就是对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有负担，那你是有怜悯的恩赐，你有特别有那样子一个热忱。有些人他就是对于教导他特别有那个负担，好，他就是愿意在 这个不管是在家里头的这些团契的小组里头跟着陪着人啊一起读经啦、啊、或者是参与在主日学的这样子一个服事里头啦、啊、好，这些是神在某一些方面或者说宣教也是一种 passion， 就是你的里头有这样一个志向，你愿意去参与，你愿意好想到你的心里头就有一点骚动，有一点那个热，有点火在那里。那然后才能 ability， 记不记得我们在旧约里头哈，摩西造会幕，那时候神就特别呼召了两个人，一个叫亚和利亚伯，一个叫糟糕，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Anyway， 反正在出埃及记里头，神就特别呼召那两个人，就是说他们是给他们特别有智慧，他们可以建造制作这个会幕很多各样的工，这种人就是他特别哈有这种能力。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你可能你特别感情丰富，你写下来就算是短短的一段话，在你旁边跟你旁边的你跟你的亲人分享，跟你的同事分享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有感动。有些人可能你就是对于这个音乐哈，你也就是很有这样子的一个 talent 哈，你可能不见得说弹的技巧多高，但是你去在那当中去私情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能够让神来使用你的音乐来让你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好，那 personality。其实这个部分就比较接近我们刚才讲到的 DISC 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给我们的在个性上头一个的特殊点，那这个也是造成你的整个的一个 shape 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再下来就是我们的经验，你在人生过去的历程里头你做过些什么事，你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或者是风平浪静都可以，这些都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给你的一些经验，给你一些体会，而这些不管是风浪是平静，好，你到在我们到的这个人生的地步也是磨塑成我现在这一个器皿的一个形状一个容量。好，所以这几点是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可以去评估自己，对自己的评估。好，我们看下一章。那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人物，我们也来看一看他啊。我们用摩西为例子，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子来塑造摩西。好，就请你全部都放出来好了。摩西他有什么属灵的恩赐？好，他是属灵的领袖，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宣讲信息，指摘罪恶，阐明真理。他是在那个时代神兴起他，又是先知又是领袖。好，那然后他有一个心智，他就是要为他的那些受苦受难。哦，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的服侍。他的那个心智就是看见他同样的那个他们的以色列，他们的那时候还没有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希伯来人受苦受难，他就心里头就觉得很不平，他就要来打抱不平。然后他有什么才能呢？他是牧羊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曾经有他在王室的这样一个背景。好，所以这些在这些他人生的过程中，这些都给予了他里头他生命的一个度量。然后他的个性，他是很有耐心的，他是很温柔的，那他其实也是很有的时候会有情绪化的。大家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这个不能够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也会发怒，然后甚至他就会跟神抗议，对不对？你把这些人交给我干什么？不如叫我去死好了。好，就他也是其实有他，我们看见有他个性的那个软弱啊，然后他是有他的一些人生的历练，哈，不管是在前40年的在王室的，或者是后40年在旷野的， 都透过这一些磨塑了摩西的这个器皿，磨塑了摩西这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一个啊、救赎的啊一个管道出来。好，这是摩西。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下一章哈，我们来看一看，比方这里如果有两个人，一个 Peter， 一个 Grace。Peter 的恩赐是帮助人服侍，哈，他心中有个心智是希望去能够美化教会。那他本来的很 handy， 哈，他也可以做一些设计的工作。他的个性比较内向，他比较不喜欢出风头。啊，他很理性，他的人生的经验就是做了一些平面设计，还有环保的一些工作。那我们看看 Grace 他有教导劝慰服侍的这样子的恩赐，那他对于年轻人特别有负担，他有口才，他也会教导，他比较外向，他善于表达，他很热情，可以很和人能够建立关系。那他也参与在这个青年的外展的训练上。这些就是 Peter 和 Grace 他们不同的 shape。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你觉得 Peter 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侍奉？殿堂，哇，好。还有呢？
管理
OK。 还有呢？
总务。
好， Grace 呢？Grace 可以教导。好，男女选的，对。还有呢？
探访
关怀。好，我们姐妹都比较倾向这样。好，我看一下在教会里头他们找到的定位。 Peter 就是做教会的形象顾问，因为他很有这种样子啊。当然这个形象比较是外观的，好，他可以做场地的设计，他可以做刊物的设计。那 Grace 呢，因为他对青少年的负担，所以他就可以在青少年的事工上他可以投入的更多，他可以去参与和教导。好，那所以这个就是透过个性的分析，他可以看见自己更合适在什么方向来服侍，来参与在这个整体的整个教会身体当中的，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祝福。那我们也看一下下一章。我要再来问各位，我们今天刚才我们有一开头的时候很简单的分享一下我有什么样的恩赐。我请你把这个把你自己的 shape 填进去，好不好？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智？你觉得成为基督徒，不管一年、三年，或者是20年、30年，你心里头有在这个年纪，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你现在的这个阶段，你心里头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热情、一个感动？是你觉得你希望可以你的生命被神使用啊，你有什么样子特别的能力，然后你的个性是什么，你的人生经验是什么。今天我们也许不是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部分，但是我希望今天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带回去自己再好好想一想，不是这堂课过完了之后就丢下来的。好，再给我再按一下好吗？教会里头，我们一般的教会基本上都有这几项的事工的需要。我们财富教会的就都知道，这是 VEFCS。好，几个简单的字代表了整个教会的它的功能，它的需要。回去想一想，我的恩赐、我的心智、我的能力、个性、经验，我可以参与在敬拜、装备、传福音、传器、关怀、行政哪一个方面？ 其实不要把它想到说那个只是教会里头的工作，那个可以变成是我们一个everyday 的，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活出来的一个生活的形式。敬拜不一定是音乐性的敬拜，在圣经里头其实有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地方他们就讲说，哦，他们就在敬拜神，他们就在祷告神。其实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敬拜。好，如果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可以在祷告上头更多的参与，来服侍神，来服侍你身边的人。好，你如果是一个有教导恩赐的人，你不是只有在教会的主日学可以教导，你在你的家中，好，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亲人，在我们的下辈后辈，好，我们晚辈，我们都可以来服侍他们。好，现在下一章。好，我们的时间有限，我必须要走到下面去再来。我在这边我想要有一个Hello， 你就都帮我打出来好了。好，我们的shape， 我刚才说刚才的那一个那一张 slide 带回去，请大家带回去，你可以好好去想想，去思考，去寻求神对于我有什么样子的心意，然后我的恩赐做出来是不是能够真的有那个果效，也要看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个团队当中看自己合乎中道，不是高抬自己贬低别人，也不是太害缩太畏缩害羞，然后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恩赐拿出来被神用。那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马太福音里头，我想大家都记得马太福音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也讲到有一个人他出远门，他就分配了给他的三个仆人不同的金钱，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对不对？有5000两的那个人最后他做了什么事？他 double 赚了5000两。然后神对他说什么？你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那这5000两他神又给了他，而且说你要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2000两的呢，也是赚了2000两，神给他的话语是什么？完全一样的话，跟5000两是完全一样的话，是不是？只有那个1000两的，因为他把它埋起来了，把他的才干埋起来了，结果他是被神责备，是那又饿又懒的。所以我要想说，在这边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神要我们的恩赐是要我们忠心。我跟讲员有介绍，我说我本来是一个很害羞很没有自信的，我说我本来就有100两银子，那这100两银子我怎么再去赚那几百两银子呢？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认真的去用，忠心的去用，100两就可以变200两，200两就可以变400两，400两就可以变800两，是不是？就像那2000两的，它可以变成了4000两，5000两可以变成了10000两。神要我们的是忠心，但我们在那个忠心当中，我们的恩赐会慢慢的增加。那在同时，我也有一个要提醒的，有的时候我有认识一个同工，在台湾的时候，他有各样的恩赐，讲到音乐、文字、关怀，设计，很多很多种恩赐，好不好？好，那每一样都去用，好不好？为什么不好？没有时间，不专业。是，其实真的，这个就是一个权衡，一个取舍，好像一个钉子。你希望你的钉子是够长、够粗，可以扎得稳呢，还是你希望 你这钉子有好多个钉子，可是每个都只有短短浅浅的，扎下去扎下去扎下去，可是很快就松掉了。好，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神给我们有很多其实百般的恩赐，我们一定是会，每一个人都一定有恩赐，你的恩赐设法去寻求神，找出你最主要的恩赐，不用太贪心说我要一百样恩赐都能够发挥的如鱼得水，每一样恩赐都能够做的好像我自己也很感恩啊，感谢主做的，别人也很称赞，不用，从你的恩赐里头你去寻求神托付给你的是哪一样两样三样，我觉得最多不要超过三样，再多了你绝对分身乏术。寻求神给你的最主要的恩赐在哪里，好好的在那个方面发挥，让它成为一只长钉子，那个长钉子可以扎稳在基督的根基上，那个长钉子你坐下去的弓也是稳的，那个帐篷是不会倒的，那个长钉子不单是让你自己有好的根基，也可以让别人透过你的服事被建立，被有深根深深的一个基础在那里。不用太贪心说我要各样的恩赐都发展，当然你可能神会给你一些机会，有一些恩赐在某一些情况下神还是要用你，虽然你现在不太用。我就举我自己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讲，神学院今年是20周年感谢神，我们就是预备了一个20周年的特刊，我也不知道该说信还是不信，反正神学院的特刊后来就是编辑是我也参与在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其实让我很头痛，因为以前我以前在台福总会的时候，刘瑞义牧师他就曾经说，他说Sandra，你有那个文字工作的这个恩赐，你要去做文字侍奉。我说不行，我对文字侍奉我没有负担，我真的没有负担，我可能可以写一点，可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些观念，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负担去做文字工作。可是在这一次做这个总会的这个做神学院的特刊编辑的时候，神就在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机会，他就是要把我放在那里，让我里头有的还是可以用在这个事工上。但是做完了我还是跟神说，主啊，就这一次好了，因为太痛苦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兴奋，很好，可是基本上我觉得那不是我主要的一个恩赐的负担，我可以做，可是不是我主要的恩赐的负担，我觉得我还有神给我呼召的其他的 priority 去进行。好，这是我自己切身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你有很多的恩赐，不用太贪心的每一样都想要尽情发挥，如果神给你特别的机会你可以去做，但是专注在一两样两三样神特别给你的恩赐上，好好的去建造成为祝福。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好，很快的跳下去好了，跳下去好，我们跳到最后一个哦，最后一页。好，这个恩赐一定是在团队里头服事才会更有果效，同不同意？好，那么在团队服事当中，我们就是两个在建立自己也建立别人的服事的秘诀，一个是爱，一个是合一。保罗有说，我如果能够说万种的这个方言，会做怎样的这些预言，怎样的恩赐，可是如果没有爱就完全没有意义。如果没有爱作为一个恩赐去运用的一个动机，我们的恩赐 不会讨神的喜悦，不会建造人。同样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的恩赐用在团队当中，不能够使团队更合一、更连结、更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恩赐也不会有神益人。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在服侍神这么多年来的切身的体会，也是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我相信大家也都是在这个部分都有体会的。我就只是把这个最后再提出来跟大家彼此提醒，在服侍当中我们彼此尊重、欣赏、接纳我们的同工，我们在同工的软弱上、需要上彼此承担、同甘共苦，在能够彼此相顾、保护你的同工，好，用爱心说诚实话，私底下不用去伤害他，彼此认罪、互相代祷，让你所在的这个团队因为你可以成为一个更美的、更有爱的、更可以彰显神的荣美的一个团队。好，我时间很快，我们就很快的就停在这里，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好，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主，恩赐是你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宝贝礼物。主啊，你不是叫我们得着了恩赐就藏为私有，乃是这样的祝福，主啊，不但祝福了我们，也要祝福我们身边的人，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乃至于祝福这个世代。主啊，我为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愿今天主我们这样子一个短短的信息里头的一些提醒，能够对于弟兄姐妹们，主啊，来寻求主啊你对于他们人生方向引导的那一个至终的一个目的，他们能够更加的清楚，以至于他们把他们的手主啊伸开向你，他们不只是要你所给予他们的恩赐的礼物，他们也愿意把他们手中所有的全然献给你，被你来使用。谢谢主耶稣，求你继续的祝福，主啊，祝福他们在家庭中他们的角色，祝福他们在教会中他们的服事，祝福他们的全人跟你有更美、更真实、更亲密的连结，以至于他们自己就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许多人宝贵的礼物。谢谢主。我们将底下的时间，今天还有了半天的课程，也继续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丰丰富富的祝福每一位，抓让他们在你里面都饱饱足足的领受这样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好，大家有后悔，大会有准备。